17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；从他们所有的首领，按照支派共取12根。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，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，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，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耳中。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，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，共有12根。亚伦的杖也在其中。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第二天，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立位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，给以色列众人看。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，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摩西就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，他就怎样行了。以色列人中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：“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。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，是必死的。我们都要死亡吗？
非常感谢雅茹姊妹。我们今天看的第17章是紧接着昨天的事件，16章是讲到这个神拣选摩西和亚伦作为神的仆人，带领百姓。以色列百姓呢有不服摩西和亚伦而叛变，特别是不服这个亚伦祭司的职分。神其实是用了3次证明去确立亚伦执事的职分，写明了神的拣选。第一次呢，昨天是提到地裂开吞灭可拉伊党的人；第二次用瘟疫击杀14,700个反叛的，这都是证明神是站在亚伦一边，是对付那些反叛的人。17章呢是第三个证明，是神提出一个方法，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神拣选的祭司。在17章的经文，神再次清晰地写明，亚伦和利未支派是出于神的拣选。每个支派呢，各取一个手杖，连同亚伦的手杖一起放在六个面前。神说，他所拣选的人那个手杖是必定发芽的。第二天，写着亚伦名字的利未支派的手杖不仅发芽开花，还结出了成熟的杏子。这是再次写明了这个神的拣选。亚伦的杖所结出的果是熟杏。这个杏花呢，实际上是白色的，代表的是圣洁。因为按耶利米书所讲的，杏就是代表保守神的话，所以做祭司的应该有圣洁的特质，也是把这个有责任把神的话语教导的。这个因着神的拣选呢，原本没有生命的木棍，却绽放出这个生命的力量。一根枯木呢，是可以开花结果，这是象征着这个复活的大能。也是预表的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主耶稣基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主也必复活。”我们因着神的拣选，因着信靠耶稣基督，神就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。只要我们心里边有主赐的生命，我们也会像这个利未支派的手杖一样， 发芽开花，结出生命的果实，绽放出生命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侍奉应该是要有生命力的，像跟木杖可以开花结果一样。如果我们的侍奉没有生命的侍奉，那只会产生出嫉妒是非、争权夺利、反叛和权力的斗争，最终会伤害人们。生命的侍奉呢，是应该带出圣洁，满有神的话语流露在生活的行为中。17章的10节，神要亚伦，把亚伦发芽的杖放在约柜的那里。约柜呢，里边有两样东西，是盛玛拿的金冠和10诫的法版。神这样子做呢，是要止息一切的怨言，免得百姓死亡。这杖被存留下来，是要人学习顺服，而不是要选择背逆。神是不喜欢人发怨言，也不喜欢人的反叛，因为这是得罪神的。表面上看，可拉伊党的这些怨言是针对摩西和亚伦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忘记了神的恩典，不满意神为摩西和亚伦设立的权柄，也就是不满意神的安排。本章最后两节中，他们意识到自己错误，就非常害怕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：“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。凡接近耶和华帐篷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吗？”那么我们看这个民数记17章，对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有哪些启示？第一点，神的权威和拣选。实际上是表明了神是有权力和权威来确认他的仆人的，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，这可以引导我们认识到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拥有对我们生命的权威和掌握。我们被召并拣选，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这都是处于他的主权和恩典。第二点，基督作为大祭司的预表，亚伦作为祭司的地位可以被视为这个对基督作为大祭司的预表。在我们基督信仰中，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和中保。通过他的牺牲，我们可以得到与上帝的和解。亚伦的杖发芽，可以看作是基督的复活和对死亡的战胜的象征。第三点是信仰和顺服的重要性。以色列人需要顺服上帝的指示，并表达以是他们对神的信任。对基督徒而言，这也提醒我们信仰和顺服上帝的重要性。我们通过对神的话语的顺服，能够体验神的引导和祝福。第四点就是神有超自然的能力。神在人类历史中的超自然能力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这是对上帝超越自然法则的能力的体现。我们基督徒是相信神通过神迹和奇迹可以显现神的荣耀和能力。第五点就是神的计划与目的，实际上呢是表达了神对他的子民的关心和对他的引导。这对基督徒提醒我们，上帝是有一个大计划，并且在我们生命中有着美好的目的。总之来讲，就是民数记11章。是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深化理解对上帝的权威、基督作为救主的地位、信仰和顺服的实践、神的超自然的干预以及神的计划。这些启示呢，对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是提供了指导和鼓舞。
好，谢谢周弟兄啊。17章从这个时间的顺序我们看哈，第一节讲到第5节哈，耶和华把行这件事情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因为第五节说：“这样，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耳中。”所以这件事应该是紧接着16章以后的事情哈。16章，这些人因为发怨言，因为反叛摩西的带领啊，遭到上帝的审判之后呢，神就主动出来啊，讲17章这一段话，然后行了这个使杖长出熟性啊，开花结果的这个神迹。 目的呢是为了止息他们的怨言。然后到第十节说，免得他们死亡啊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啊。所以神不忍心看着他们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哈，以至于落到这个神的审判当中，所以他主动的行这个神迹，显明他的拣选，显明他的安排哈，把这件事情止息了哈。那从时间上一下子跳到我们看20章的第一节呢，说正月间，这就是第40年的正月间了哈，所以中间呢，中间一下跨越了这个38年。17章的事情呢，还是比较靠前面，在加底斯他们不能进这个迦南地之后，马上紧接着哈，连续着这些人发怨言，可拉党反叛等等哈，所以比较靠前面的哈，2年的时间。那中间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哈，就说明到17章结尾啊，是第二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。圣经所记载的百姓讲的最后一段话，然后中间18章、19章是神吩咐摩西、亚伦啊，他们一些的重要的律法的重申和新的律法的规定哈，就没有再记载其他的事件了哈。从事件的发生来讲哈，到了17章结尾呢，就是前2年的时间告一段落了，中间38年没有再记载其他的事情哈。在记载其他的事情的时候，就要等到第40年正月间了哈，就是到了第20章。所以圣经的这个编排哈，把以色列人对摩西所讲的这段话啊，12节和13节放在这里，就停在这里了。为了显明什么？讲的话你看，完全看不到他们的信心啊。神已经给他们指出了。死亡的出路啊，死里复活怎么那个出路在哪里？杖本来是枯干的哈，没有生命的，但是在神的面前，没有生命的杖可以长出花来，长出果实来哈。神已经把那个出死入生的那个路指出来，但他们呢，完全是没有信心哈，看不懂神做的事情，听不懂神所讲的话，神反复的跟他们显明他的大能啊，他们还是。只是看到死亡啊，只是看到灭亡啊，这是很可悲的哈。所以这一段呢是蛮有深意的哈。神把这个在记述这个后来新的一代要兴起之前啊，所记载的最后一个事实哈，一件事情呢放在这里，是让我们今天来思考的啊。我们是围绕亚伦和亚伦的杖啊来分享这一章的信息哈。摩西手里也有杖啊，大家还记得哈？当初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，那根杖起了很大的作用啊，丢在地上可以变成蛇，然后一抓蛇的尾巴又回来杖啊，然后那个杖一伸到这个尼罗河上哈，这个水就变成血，然后红海分开也是摩西的杖啊，先放在那个海水里面，所以摩西的杖代表上帝的权柄啊，但亚伦的杖的意义呢就有点不同了哈，亚伦的杖。显出神的拣选，显出那个死里复活的能力啊！枯干的木头才做杖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完全没有生命的哈，但完全的没有生命的这根棍子上面可以开花，可以结果啊，而且这个结果是熟的，直接结出熟的可以吃的果子哈！啊，这个是显出这个上帝使人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，那个大能啊！这是亚伦这根杖所代表的哈。那。这些没有信心的人，最后他讲的那些话，12节、13节，就是定睛在什么死啊死啊死啊，灭亡灭亡灭亡啊！但是神刚刚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，告诉他们怎么从死里复活。神是有这个能力啊，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信心，完全看不懂、不明白哈、啊，上帝的能力啊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是让他们免于死亡，对不对？第10节哈、啊，这样你们就是。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上帝的苦心是说：哎呀，给他们设一个防线哈，搭上这个栏杆哈，围栏，让他们不要过线哈，把他们看管在这个范围之内，不要再讲这些话了哈，不要发怨言了哈。你们向摩西、亚伦发的怨言，实际上就是向我发怨言， 而且不悔改的话，神的怒气一出来，就会落到死亡当中。他们不明白神的苦心，哈，不了解，哈，所以你看，一停了38年，好像神就不再对他们讲话，神也不在他们当中做事，就等待着这一批人，这一群没有信心的人倒闭旷野，啊，这是很可惜。这也显明，神让这一批人倒闭旷野，这个真的是有充足的理由和原因的，啊。这样一批人不断发怨言的人，神不管怎么说怎么做，他们都看不懂、都听不懂的人，如果他们真的进了迦南地，也一样的。如果他们的心不改变，如果他们不真的是伏在神的面前，真是从心里认罪悔改、啊，谦卑，听从神的话的话，环境再改变，从旷野进到迦南，他们的生命不改变的话，一样的。会产生同样的问题的哈，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哈，这个生命改变的重要，也正是亚伦的这根杖所代表的。亚伦也是犯错的人呢，拜金牛犊的时候，亚伦也是代表啊。后来埋怨的时候，亚伦也是跟米利安一起向摩西发怨言，遭到上帝的管教，对不对？但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就看到亚伦的改变啊。这个辛迪姊妹特别提到哈，这个你看亚伦都不讲话了啊，他就是听，他就是看，他心里面虽然他言语没有讲出来，但是心里在默默的改变啊。从那个可拉党那件事情就看出来哈，16章47节，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，你看他现在以前是对摩西有一点不满意哈，有一点不服他，但后来他改变了。生命重生了，生命这个有里面内在的能力哈，使他能够做出这些事情，有一个信靠，有一个顺服，所以亚伦在这一段里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哈。所以神选择用亚伦的杖来行这个神迹哈，是表示说有罪的人是的，但只要认罪悔改啊，会经历生命的重生，会从死里复活。亚伦成了这样一个代表，在他的生命当中哈，看到他这根杖哈。他可以改变的，他可以通过他的认罪悔改可以改变的啊，而且这根杖啊一直存在约柜前面啊，这是耶和华吩咐的哈，在第10节哈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，所以这根杖啊跟那个玛纳那一罐玛纳和那个神亲自写的2块石板一直放在约柜里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上面结的那个果啊。开的那个花一直是开的花，结的果都没枯干，都没腐烂的，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持续的神迹发生呢？这根杖几十年、上百年一直是有杏有果在那里，就是因为它摆在神的面前啊。所以我们有姊妹也是做见证啊，讲到说我们天天在神的面前啊，才能够有这样的啊，从神而来的这个。更新的生命哈，全新的生命哈，不断变得越来越美丽的生命哈，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哈，是靠着神的恩典。
我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亚伦的杖，神是要让他做记号，要提醒以色列人的，但是他放在约柜前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，那不是很少有机会，根本就没有人能看到嘛，只有大祭司能看到，那这个怎么给以色列人做提醒呢？
呀，没有错，这个就像那罐玛纳一样啊，放到衣柜里，实际上别人是看不见，但大家知道，摩西亚伦会告诉大家啊，那个衣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哈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他们都是知道的哈，因为当时这个结了开了花结了果是在众人面前啊，摩西把它拿出来了啊，第9节哈，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。看到没有啊？所以这件事情实实在在的发生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所有人都看见啊，就像那个天天降的玛纳一样。然后把这些东西存好，放到约柜里面。那进了迦南地以后，那玛纳就不降下了，所以没有玛纳了。新的一代起来看不到玛纳，但是他们知道在约柜里面有一罐玛纳啊。那2块石板也是啊，当初所有人都看见，但是后代人是看不见的，因为是在约柜里面的。所以呢，虽然他们眼睛看不见，但是有证据的，它就在里面，大家都知道。
你看，想象这美好的情景，哇，那些枯的杖，本来杖是枯干的，那有树，那黄的杏子，让开花结果，真的是美，可见神的能力。这是神在这12杖当中让亚伦的分别为圣，可见当时的百姓还是多么的悖逆，就是有神迹他还不相信。那今天我们生活的人很多说我没有见到神迹，就是说最后。你出去看到日月星辰，看到这些东西，你心里还不感慨的话，你真的自己都是瞎了眼睛，瞎了眼睛和心眼。别再说没有神迹，有神迹你也不会知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分享到，就是土耳其，刚刚我在组里发了一照片，就是土耳其一个 lawmaker，就是一个制造法律的人，一个人，他就说以色列将会被。那个真神阿拉的烈火给焚烧还是怎么样？就是 Israel will suffer the wrath of the Allah。你牧师之前提过，他们所拜的说他们的真主阿拉，真主阿拉就是他们拜的神。然后就是给，然后他说完之后，他自己倒地了心脏病，然后就死了。然后我们就讨论了点，就是在这个事情上，有时候其他族派的人，他们也想，为什么把权柄给摩西给亚伦？我们不服的。我们自己也要，之前我们读到的，我们自己也要来做所有的这些你让大祭司做的仪式。就是说，我们很多人心里有自己觉得不服气，然后呢，他有自己的神，那他认为的那些神是偶像，就不是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，那他们就会受到惩罚。在这里面，我就看到分别为圣的这个账上是不一样的。那在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要谦卑，合而为一。再按照神的意念来做事情，怎么样做呢？就是说，你个人要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，然后你做事情要求神来带领，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脚步都放在神的意念中。这样的话，然后你来积极做事，然后不断的求靠神。就我们作为葡萄枝子，在这个树里面才会结果子，不然就会被砍掉。所以就是说，这样有一个有主有次。我们永远以仆人的态度来做事，就不会在那儿妒忌纷争。我每个人都以仆人来做事，那我们就会来，让来这些，比如说选出的牧师、长老，我们就谦卑温柔的跟他们一起共事，而不是以妒忌纷争的心，好像觉得我比你还强，为什么你当了牧师，你当了长老，那样的妒忌来自撒旦的那些心就没有可容之地了。
大家体会这个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肠啊，前面已经有记号了哈、啊。这个火烧灭那250个领袖之后呢，他们那个铜的香炉哈、啊、已经凿成片，包在那个铜祭坛的外面哈、啊，就是要提醒他们，原先那个铜祭坛有铜包着的哈、啊，再多包可能是一片一部分呐、啊，或者是全部啊等等哈、啊。那每次他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被提醒，对不对？这已经有记号了。但这一次呢，再弄一个记号，而且这个记号呢是啊，真是历世历代哈，每的人都可以知道的哈。这个就在约柜里存着的，就是要提醒他们不要再发怨言，免得他们遭受神愤怒的审判哈。所以这个背后是神的心肠，不想让他们死的，神是想让他们活的，神是要拯救他们的。但是没有信心的人呢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死了啊，我们要灭亡了哈。”这个死亡和灭亡是不一样的。讲出这样的话，真是招致这个，这是自己用自己的话在咒诅自己啊。死，肉体可以死，但是灭亡是灵魂的死亡啊。哇，这是很严重的话，怎么能够随便讲出来哈？神是要救赎我们的，免于灭亡，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，对不对？神是要把永生给我们。他们怎么会讲出灭亡这样的话啊？这是很可怕的哈、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一旦没有信心了哈、啊，真的是很难办。
哦，我们小组的分享是这样，从这件事就是亚伦的杖发芽这件事，我们所看到的，第一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，这根杖本来是没有生命的，但是它能够开花，并且结出熟的杏子，就是神，生命是来自于神的，神可以使一个没有生命的通过这个，就像从死里复活，就是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新生，从这是一个 杖发芽这件事情。另外就是，摩西和亚伦，大祭司一年一次去进到至圣所，直到升座前，他把这个杖放到这个约柜这件事本身，他能够就是平安的出来。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神迹，因为它是来自于神的，是神吩咐他这样去做的。从这件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信心在人生命中的这个作用。这个那些老的一代，即使神做过这样的神迹，行过这样的神迹，他们仍然不信，他们就是相信他们要死了，他们要死了，而且这是旷野之路中的最后记载的最后一件事情，新一代起来之前所记载的最后一件事情，说明他们这个老的一代并没有真心的悔改，而只是怀着惧怕的心。这么多年他们就是没有真心的悔改，所以神等到这旧的一代过去，新的一代起来，再带领他们去迦南，然后记载了从新的一代起来。准备去进入，准备进入，应许之地，从那里开始记载。40年之后，那件事情记载。在这里我们还分享了摩西的杖和亚伦的杖，牧师也分享了摩西的杖和亚伦的杖。摩西的杖是代表上帝的权柄，亚伦的杖是显出神的拣选和死里复活的能力。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分享，就是说摩西在这里。并没有高举自己，而是把亚伦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啊，被服侍，我们教会被拣选的，被神拣选的仆人是神设立的，我们要顺服，对于新的，对于教会中这个新人，培养新的一代人，要给他们机会学习，成为一个领导人，我们要有包容和接纳的心，帮助他们，培养他们。
我们继续读下去，到20章以后，也就是38年以后，进入到第40年呢，还是有一些老一代的这些的人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死掉啊，所以后面还会有一些他们发怨言呢比如说那个要水喝呀，然后这个铜蛇那件事情啊，
对对
他们
对，
也是哈，这个埋怨这个没水没粮，然后吃的太单薄了等等哈。所以神要继续的使这些的没有信心的人倒闭旷野啊，所以但到这儿确实是一个告一段落啊。这也刚才提醒我们在小组里也分享啊，说有些人老基督徒啊，这个哇信主几十年了啊，你想想这些倒闭旷野的人，好多人都是啊从始至终啊跟着摩西，
对。
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进旷野，但是如果信心没有成长。生命没有改变，即使是老基督徒啊，最后还是要倒闭旷野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哈，真的是不是比较年头啊，信主多久了哈，而是比较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不断成长，生命不断更新的一个状态，能不能结出果子来啊？这是我们要看的。
我们也提到这个杖哈，这个杖它是一个权柄的记号。那这个枯杖它还开花了，还结果了，所以它是有这个生命在里头的。那这个生命，而且是一个丰盛的、成熟的生命，它才能够有结出这个果子来。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它只是一个权柄的基础。那当你有了这个杖，有了这个权柄了之后，你不是用这个权柄来辖制人，而是更多的在主里面的服侍。就像新约里面讲的，你要为大的，那你就要更多的来服侍人。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看见一个，就是一个上帝的一个拣选哈。上帝对他所拣选的人，像这个摩西和亚伦，从上帝呼召他们出来，带领以色列这一路过来，就是上帝明明的，我们都知道，上帝是拣选了摩西和亚伦的，但是这些会众他们糊涂不知道，但是上帝一旦拣选的话，他对他所拣选的人，他也是负责保守到底，他一再的用他的神迹来印证这两个是我所拣选的人。所以也让我想到，就是之前听到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宣教士的分享，就是上帝对吴长老也有分享，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后来呼召出来做牧师，就是 当这些做，不管是做传道啊、牧师啊、宣教士啊，这些做上帝事工的人，上帝是会明确的去呼召他们，而且是不只是一次两次的，让他们心里完全的肯定明白，这是上帝要让他们做的事，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去遵行上帝所吩咐的，就像摩西、亚伦所做的。然而，他们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看到都会有上帝对他们的负责，上帝会保守，会负责他们到底。只要你顺服神的旨意就可以。
谢谢小平分享的很完美了，有一个重点就是亚伦的杖能够从枯干的地步到发芽结果，代表正是一个成熟，然后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就是做神权柄的代表，不单单要有重生的生命，而且要达到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个才是神。啊，给你一个权柄的一个根基，一个基础，要不然人很难一辈子下去服侍神。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，我们要刚刚牧师讲，我们要谦卑，要顺服神的权柄，知道是他的拣选，然后我们自己也要有一种成熟生命的表现，神才会拣选我们，成为他自己的工人。
我是觉得17章、18章使我想到一节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5章7节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这两章是特别说明了。大祭司是怎么来的？是神拣选的。大祭司的责任是什么？他有什么特权？前面12、13，就是最后12、13，这些百姓还是没有信心，说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灭亡了。那你看哈，13节说，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，是必死的。他们对圣所、对帐幕的看法是挨近要死，没有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是要与神人同在，是要保护人的。接着18章就谈到大祭司和祭司要担当罪的服侍，所以我觉得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免死复活。而人的心意是完全不能够理解神的心意，这主要中间的问题就是一个信心。信心神已经给了，你不去接受，你就得不到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圣经的这个写法和连贯，使我们思想能够一致，这样子跟着神往前走。我觉得刚刚大家谈的都很清楚了，我们最主要是要认识，一切都是来自神，人不顺服神，你没有办法生存。
好，谢谢童子梅哈，这些倒闭旷野的人是我们的见解哈。这个听到神的话以后，要用信心去回应，用信心去接受神的话，然后呢，对，借着顺从的行为呢，来表达我们的信心哈。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路，都会犯错的，亚伦也犯错，对不对？亚伦也这个软弱被神管教啊，但是只要愿意谦卑悔改啊，神都会带领他们。啊，赐给他们尊荣啊，赐给他们信心，赐给他们能力啊，感谢主。
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拣选了我们，也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救赎，赐予了我们新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属神的生命，也在每一天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不辜负神赐我们新生命的托付。也求主保守我们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，在我们散会的时刻。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脚步位。 也看顾我们的工作和生活。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，
阿门。
阿门。